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3月27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是一所非常有名的公立学校啊。那么学校在全国的排名来说的话是相当的不错。那么这个学校的地点呢是在旧金山，但是学校附近的治安却不怎么样。因此呢，最近就有一批家长就觉得说这个地方实在不安全，就干脆自己花钱聘请私人的保安人员在学校附近来巡逻。主要的重点呢就是让学生能够更安全在这里学习，当然呢还有一个目的，也就是希望学校最后能够雇用更多的警力人员，让学校更安全。但是啊，这个做这样的事情啊，学校里还是都是学生为主嘛，不是家长为主，那么到处看到这个保安人员的话，也在学校里引起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哦。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要来分析哦，这个家长自己雇保安人员来保护大学生的安全，我强调大学生哦，大学生都是已经成年的人哦。那么这种做法到底能不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呢？今天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分析与讨论。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现场呢，邀请到的是美国新传媒的总编辑辣敏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Hello， 辣敏，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广瑜你好，纽约、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辣敏。
是，先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个介绍，就是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家长群，竟然自己出钱雇保安的这个新闻哦，好奇怪哦，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把这个背景做一个介绍好不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好，广瑜，其实也没有说是不奇怪这么一说了，因为最近我们的治安多么的差，相信民众们都有目共睹，尤其是在湾区附近，那个 UC Berkeley 附近，当时呢是发生了一个校园的附近的一个一死三伤的枪击案。那当时发生之后呢，虽然没有这个学生就是被 involve 包含进去这个事件呢，但是父母嘛都非常的担心子女的安全，所以就自发的在网络上形成了一个由父母就是还有个人呢，经过他们这样的一个组织，形成了这样一个团体，叫做 Safe Bears 安全熊的这个组织啊，他们说是我们一定要靠自己来维护学校的治安，来保护我们的子女，因为我们不信任学校，不信任这个周边的环境，我们现在这个治安真是太差劲了。所以现在呢，这个组织现在已经有1300个成员了。那大部分呢，都是由这个担忧自己孩子安全的家长在网上集结的。
OK， 所以他们就是自己筹集了一些钱，然后呢就雇了这个保安，然后到学校里面去做什么事情呢？
去就是维护治安吧。但是他维护治安的同时，他只是在只有几天而已，是从这个3月6号到3月23号之间，那大概是
二十天的时间，
只有这、
okay.
不到20天的时间、
okay.
大概十几天吧。然后呢，由6个人组成的这个所谓的安全熊安保队啊，他们主要只是在这个宿舍楼和校园的南侧巡逻，也只有在晚上6点半到凌晨3点期间就身穿这个凉色的这个黄色这个亮色安全服、uh-huh. 然后也不携带武器、
uh-huh.
基本上就是有男也有女这个安保队里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去维护一些学生的这个治安啊。但是这个维护呢，他们并没有执法权，所以说是某种程度上也只是一个存在了、
okay.
所以当时也有一个就是 UC Berkeley 两个学生的父亲也评价，就是说在这个期间3月6号到3月23号之间，那这些就是由6个人组成的这个安保队呢，其实也没有做什么实际的内容。那偶尔会有一些学生会咨询一些问题，或者是问路啊，或者是学生路过有一些很简单的这种抬东西啊这些帮助，但实际上这几天这几个人作用也只是给人一种安全感。
OK， 没关系、这个安全感是要花钱的
是
OK。 所以我接下来就请 教你，家长自己筹款，然后雇保安在学校里巡逻，他们花了多少钱？然后这些父母希望学校以后是不是要雇更多的保安来保护学生？那学校怎么反应？
在这期间哈，就是大概3月6号到3月23号期间，这几个人花了大概42,000美金，也都是学生的这个父母自己筹集的。学校当然是非常反对的了。因为学校他就认为说，这个 Safe Bears 组织也根本都没有经过训练，就参与到学校的这个治安活动中，反而呢就是提升了很多的担忧。就正因为这个事件的出现，那更多人就说，哎，那这些人到底是谁呢？他们也没有经过网上的这个认证啊，也没有经过这个官方的认证，那这几个人只是经过一个很简单的一家附近非盈利机构的保全公司的培训就上岗了。那培训几天就上岗了之后也不携带武器，也并不知道如何去维护治安，甚至不知道面临这种校园危机治安暴力的情况下要如何去制止，而且校园里面也自己有雇佣自己的校警团队啊。
那当然，
那他们没有去跟校警团队去进行协作，也没有跟学校去真正的去合作这件事情，大家有一个统一的计划，所以学校是非常担忧这件事情，学校是持反对意见的。
OK， 学校持反对意见，但是问题是家长自己筹了钱40,000多嘛，42,000块钱，然后雇了6个人，然后大概在10天里面进行巡逻，我觉得这个费用有点高哎，你不觉得吗？
如果说是他是专业的安保人士哈，我觉得这个费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说是高了，但是这些人并不专业，并没有真的做什么事情，那在这十几天内这几个人就花了这么多钱，费用还真的是挺高的。
是，所以但是问题是这个安全这两个字哈，当然英文里面一个字，但是我的意思说安全它有些时候它是可规划的，它是有规范的。
当然
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哈，监狱，OK， 监狱全部都是铁窗，铁门，然后有警察，有警卫，然后有防盗系统，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铁丝网，那个叫安全。所以我现在搞不清楚，就是说家长想要就是雇自己的保安来保护成年大学生的安全，他的安全定义在什么地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介绍好不好？家长到底想干嘛？
他认为的安全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各种校园抢劫案件频发，那可能在2021年到2022年的时候大概是从14到25起，现在已经涨到每年54到63起，像家长就认为这个抢劫案件频发，甚至有女生出来现身说法，就说支持这个 Safe Bears， 因为他认为自从自己上了这个学校以后遇到2次被抢劫，那他觉得这更多的人保护自己会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感受吧，所以从感受方面来说很多学生还是支持的。那就像那个校园的这个盗窃事件，比方说汽车盗窃，它就是从每年的81起增加到307起，是一个质的飞跃，所以很多学生认为说如果有人在旁边去巡逻去看的话，那么对自己的财物也是一个保障。所以这方面也是家长认为可以去协助到的。那还有就是说是校外的犯罪活动也每年增加了，就是大概7960起这样子。那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校园它不是一个大铁门围起来有围墙有保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个叫监狱。
但是很多大陆来的或者说台湾来的有一些大学的这个经验会认为有时候他们是有一个校门呐，这样一个概念会封起来。台湾我不清楚会是这样吗？但是大陆有些有时候会是这样子。
比如说好的，台湾有一些私立学校它就是有铁门的，但是如果是我们美国不太一样，美国公立学校是这个普通学校，好，私立学校是好的学校，像什么常春藤那都是私立学校，南加大私立学校，那其他的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伯克莱的话，它是公立学校。那么公立学校呢，这个学校是排名的学校，但是我的意思说公立学校它如果跟私立学校来做比较的话，这个比较不太一样。但是在台湾来讲的话，是公立学校是好学校，就像中国大陆北大一定是公立学校，它绝对不是私立学校，所以这个概念是要有一个区分的。但是问题是在台湾的公立学校的话，它的校门 应该来讲是怎么讲，还是有一些有校门，但是问题是绝大部分的时间它都是还是开放着，你知道吗？但是私立学校的话那就很难讲了，它是可能每一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一个规定。但是以我觉得亚洲来讲吧，好像有校门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然后在这个美国来讲的话，诶，有没有校门那就可能是私立学校有校门，公立学校应该是没有校门的吧，是这样子吗？
这个你真考住我了哈。但是就我所知哈，我至少我自己就所学校和我自己认为的 UCC 的很多学校，它是没有校门的这样一个概念的。它跟街道的这个连结啊，或者说是这个门呐、啊，它是个象征性的。很多时候就是外人如果说是踏入的话，其实还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校园里面的巡警啊，这个环境还是对于这个校园的这个氛围保护措施上相对还是不错的了。只是说是因为很多人他也不会选择去那个地方去真正的去做事情嘛，但是作案，但是在这个校园的活动范围以内，就是外周围，它的这个犯罪活动的增长率也是非常高的。尤其是现在这个在湾区也好，洛杉矶也好，或者纽约也好，这些大城市，我们这个人口密集相对比较密集的城市，犯罪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父母就会很担忧，很多孩子也是住在校外的这个公寓或者是宿舍，那么他们要走到这个校园里边去，所以在上课的过程中啊，或者晚上去图书馆呐、啊，或者去运动啊，那它都是一个危险的一个存在因素。
是，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学校，这个学校里面出了很多得诺贝尔奖的人哦 ，OK， 然后这个学校呢，这个排名非常的棒，但是呢，它的那个据点，校区呢，它外面的治安真的很糟糕，就好像南加大也是我们全美国排名很棒的学校，应该讲世界排名都算是不错的学校，但是问题是，诶，它那边的那个学校的那个外面的治安也挺吓人的、哦、所以很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有很多的朋友从国外到美国来看学校的时候都说，哦，这世界知名的学校为什么你们外面的治安吓死人呢，觉得好恐怖、哦、另外一个就像说如果在纽约来讲的话，像 NYU 美国的这个纽约大学它的那个校舍也分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它不是像好像在怎么讲，就是有些学校是集中管理，它有各个不同的校舍，所以这个也就是变成美国比较不太一样的这种文化方式吧，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文化方式吧。
当然了，所以说是可是即便它有这样的文化方式，它还是有一个规则要遵循的。比方说这个政府有它政府的法案，校园有它校园的维护方式。那校园呢，我们本身就有这样的预算去投入进行治安的维护，就是除了校警以外也有其他的这个团队，并且呢校园也是花了很多钱，像 UC Berkeley 举个例子，他在过去几年也花了780万美金吧，大概
780万美金，
对，780万美金。但是他这个呢是不只是说花费在人上，他呢就花费在比方说雇佣这个校园的警力，消除这个校园周边的安全隐患，比方一些建筑啊他要建起来，然后呢进行一个隔离啊，这些的就是更多就是比较全面的一个规划。所以说是每一个学校它都是有这样的预算去做这样的维护的。
我为什么要讲700-800万这个价钱让我吓了一大跳，因为加州大学这个伯克莱分校它是公立学校，它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当然啦，投资在学校上面或者是安全方面当然是很重要，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价钱哇真的是有点高啊，但是跟人命来讲的话这个价钱就便宜了。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休息一下。不管怎么样，这则新闻的重点是觉得警力还是不够，所以呢父母自己出钱来保护自己的小孩。可是问题在这里啊，上大学是18岁， OK， 大学毕业是22岁，如果你大学毕业以后你要继续念研究所，是一路念的话可能要念到30岁，所以难道家长要保护小孩到30岁吗？只要他在校园里面吗？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校园安全。现在家长呢自己花钱雇保安来保护成年大学生的安全，你看到这种新闻以后，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支持还是反对呢？你认为家长雇这个保安哦，是让家长心里安心呢，还是让大学生的安全能够真正的受到保护呢？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呢邀请到是美国新传媒的总编辑辣敏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谈到，就是这个念大学的人都是成年人哦，18岁满了，然后呢家长的安心，家长心里还是觉得放心不下，所以呢这个雇了这些保安来保护这些学生。可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你今天念大学18岁，毕业22岁，如果再念个研究所24岁，如果还要念博士，那个大概都是30岁以后才能够踏出校门。那父母保护成年子女，这如果这样保护下去的话，是大学生踏出校门以后，请问一下怎么办呢？还有人保护吗？那怎么办呢？自己应该是自己学习吧。学校里面怎么样来看这种事情？
其实是这样的，父母呢，他不是说是担忧孩子踏出学校还是怎样，而是认为父母现在对于这个 UC Berkeley 他们自己的这个校园维护治安的方案非常的不满。那包含就是之前在附近发生的这个枪击案，一死三伤，虽然没有涉及到学生，但是父母认为这个安全环境是非常不安全的，所以父母也正希望就是通过他们把这个安全熊的这个计划提上日程，并且呢认为它很行之有效以外，那希望学校可以接手继续往这个安全熊的这个计划里面去注入资金，可以让这个组织继续存在，然后增加学校的这个算是巡逻计划吧。
嗯，
因为这个校警他们认为还是太少了，就是没有办法去确切的保护到所有的学生。
这
学生也很多啊，学生你想他有3万多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学生就是 undergrad, 然后有12000多名这个研究生，那加起来有40000多名，那45名协警校警的话可能就会稍微少一些。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学校社会它都是一个团体，那今天家长愿意保护这个成年人的大学生，当学生踏出校门以后，他在这个社会里面，那要是那怎么办？那
就有警察保护啊，因为这个进入社会中就有我们真正的这个社会各 city 的警察，然后政府会有出资的
那话又讲回来了，如果说真的觉得还是不安心的话，那是不是自己都要雇保安人员？
哎，你这说挺对的，其实还蛮多这样的这个机构，你可以去自己雇一个保安人员，去照顾你客人的这个就 bodyguard 嘛。对啊，
但是还是觉得你自己花钱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
因为校园中还是比较一个相对安全，就是相对一个单纯简单的环境，那学生他们的责任是上学读书，那他们还没有进入社会嘛，他也只是从一个孩子跨越到进入社会的一个过程中，所以说对于很多这样一个环境上来说，那校园当然他的首要任务就必须是保护学生的安全，那只是家长不信任此刻这个 UC Berkeley 的这个现在的作为，也对他们之前对于这个枪击案的回应不是很满意，所以才发起了这样一个组织吧。
OK,那学生呢，我不相信你知道吗， Berkeley 他这个学校他是一个非常 liberal 的学校，OK, 这个学校里面当然齁，我要说的是这个学校里面他只要有正面的他就有反面的。
是。
所以你接下来请你介绍一下学生对于这个家长雇这些人他们反对的意见是什么，支持的意见是什么。
学生反而哈支持的人还是相对比较多，因为学生觉得说多了更多的人保护自己，那相对感这个心理上感受到安全，那无论说他们是做了什么样的行为，比方说他只是帮帮忙啊，或者说他只是站在那边呢，但是对于学生来说他说哎我认为是有安全感的，所以说蛮多学生他们的这个采访回应还是认为还是比较安全的。
OK,
至于说真正反对的学生其实也没有说是 特别的激烈，那基本上跟校方的这个言辞是一致的，认为说至少这些帮助维护治安的这些人员应该是经过一些专业的训练，是要跟学校去进行一个沟通和协作，那才可以把治安安排得更好嘛，这样也是保障这些维护人员的安全嘛，因为校警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背景什么情况。
我怎么这样问啊，因为我看到有些学生的回应，他认为觉得说他们处于某种原因啊，这个雇了保安让他们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因为这个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但是你就看到这些保安走来走去，他们也没有配枪，什么也没有，就好像说你到一个地方，我们这样讲好了，你到机场全部都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这个航班的这个警察，或者是说这个有那个缉毒的警察，我们尤其是去坐飞机的时候，尤其是国外航班，其实就算坐国内航班也应该是，只要你经过这个海关的部分，你会发现任何国家都一样啊，因为飞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安全的这个把关的地方，所以你在坐飞机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警察，你会觉得说你就会比较提高警觉，你知道吗？你第一个你会担心自己有没有带什么不好的东西，会不会被拦下来，会不会怎么样？所以如果校园里面充满了这种各式各样的警察的时候，我看到有些学生就会觉得说，他让校园的环境感觉上好像跟监狱没有什么两样了。
对，因为并不是每个学生都知道这个 program 的存在嘛。比方 Safe Bears， 有些学生知道，有些参与的家长也才1300名啊，所以很多学生就说，哎，这些人是谁？就有点奇怪。可能被采访到的时候，他就会这么去讲。那有些学生呢就是说，哦，知道这个回事，就觉得哎，也是蛮安全的，所以这个也是校园的 concern 啊。学校校方他也认为说这些人的存在会给一些学生会遭到这个造成困扰。对，
那 OK， 那接下来学校要怎么办呢？这个 program 他已经这个做了，钱也花了，结束了，然后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他安全到底买到了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接下来他想怎么办呢？这个组织，
学校，这个组织接下来就是希望学校去 take over， 就是从这继续承担这个组织的费用，然后继续雇佣更多的这样子算是志工吧，然后因为他们也不配枪，也并未受过真正的专业训练嘛，那去继续加强巡逻，但是学校呢，对于这个情况，他的态度就认为这是一个噱头，也就是作秀啊，所以学校是不予置否的。因为其实学校整体的这个治安的就是应该是说这个治安的维护啊，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只是这个安全呐、巡逻啊、校警啊这些事情。其实更多的，比方说它有校园灾害的这个安全培训呐，或者说它有这个校警与当地警察的这个密切的配合的各种这些方案啦，以及警察要与学生之间建立的这些沟通啊，这都是一个长期的一些事件，和长期的一个铺垫，那必须都是要经过教育训练，要经过不断的去这个演练的，所以说突然加入进来一个不同的这个志工的方案，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校方也是蛮无奈的吧，应该是这样子。因为这个东西一定是要专业的去组织，其实不知道广瑜有没有知道，虽然它不是校园啊，但是之前在这个大华抢案，我们之前有一个这个劳力士大华抢案这个事件嘛，那当时的时候就由我们华人去发起了一个这个治安巡逻队啊，是警民合作的。那警民呢，当然就是我们民众嘛，是志工，但是呢警当然就是警察，他并不是说是发起这个警民这个发起这个民间志工可以去巡逻，就证明你可以随便去巡逻了，一定要去做前期的教育训练，还要去上课，而且呢你要是在警察的这个警车上面，和一名警察和一名这个民众共同协作搭配的，不是说随便你组成一个这个民间护卫队就可以去做这样一个相关的非常专业的事情了，所以这个部分是校方非常 concern， 认为这些家长还是应该不要去掺和这件事情，如果想要去做的话，那你把钱捐到学校应有的那个基金里面，由学校统一安排。
我总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家长这个如果不到这个忍耐不到这个极点了，他也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情吧。但是话要讲回来， 你做的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够受到这个公众的支持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的关键啊，因为这是一个公立学校，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如果这个学校不安全的话，我觉得公众都有权利对这个学校来做监督啊。因为如果你是要常春藤那就不用了，常春藤那个是它完完全全都是独立自主的，它不花纳税人的钱，但是如果要花纳税人的钱的话，这个学校里面的所有的做法或者是它的安全到底是不是我们纳税人符合我们纳税人的想法，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做一个讨论。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那么待会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这个校园的安全啊，现在家长自己花钱雇保安来保护成年的大学生安全，你支不支持这种做法？你觉得呢？你觉得花钱雇保安在让学校这个大学生上课的时候，你觉得是让大学生安全还是让家长的心更安全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校园安全。那么现在呢，有家长啊自己花钱雇保安来保护成年大学生的安全哦。那么你看到这种新闻之后啊，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觉得是非常的支持还是非常的反对呢？你认为家长雇这个保安是让家长的心理安心，还是真的让大学生的安全能够受到保护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现场邀请到的是美国新传媒的总编辑辣敏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我记得前一阵子啊，在洛杉矶的这个高中里面，因为上学的关系啊，这个中间只有一个小时的这个排队吃饭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有很多的家长干脆就帮学生买这个，怎么讲，就是买这个不要排队的这个时间，那个时候呢也被大家这个觉得说好像不太好。那现在呢，我们讲的是伯克莱分校，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这是一个纳税人花钱的地方哦。那么学校的治安到底好不好？你认为身为一个纳税人，现在有这个家长自己花钱雇保安这个事情，你觉得呢？你是赞成还是反对？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咯。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哎，赵广瑜啊，
是，
哎，赵广瑜，我觉得你是没有孩子，所以你觉得家长的想法是这种做法是有点多余。如果社会治安好的话，家长不需要这样做。OK， 这是我的意见。OK， bye。
OK， 这跟我有没有小孩有什么关系啊？这样子好像不太好吧？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Hello， 喂，
哎，你好啊，我说，这个不如捐给学校，建一个保安队，多装一点红绿灯，因为我在耶鲁这里宿舍，半条街它就有红绿灯按钮，如果在纽约的 NYU， 有时候上这一节课，还要坐地铁到几站，到下一个，你怎么保安啊
？OK， 所以 OK。好，理解。所以你的意思说，把钱给学校，让学校自己来自主，然后家长自己雇保安，你觉得好像你不支持这种做法。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Hello， 你好。
我觉得说这个主题其实并没有讨论必要，这个当然是需要的，即使这些人员没有。他们没有身怀绝技，但他们站在那里就是一个警惕。校园绝对是对学生有保护作用。如果试想一下，今天你有孩子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希望校方能够接收并且能够持续的。这是我的意见，谢谢。
OK， 好，谢谢。现在就是这里哦，这个重点在这里，就是这件事情做了， 学校不买单，那么学校是纳税人付钱的学校，那么这就是跟公众的影响力有绝大的关系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 Hello，
是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我的孩子一直都是上公立学校，是有很多的这些暴力跟不好的那个犯罪，但是我觉得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要教导孩子，要不然的话他这个社会是永远都是这样的，那他要是不学，不在适当的那个环境下面学习的话，他将来还是要吃亏的。所以呢，我觉得这应该你要教导孩子什么时候是不安全，你要自己去避免。那我觉得这才是帮助正确帮助他们成长立足社会的办法。
那现在有家长自己花钱雇保安，你支持还是反对？
我就不赞成，因为我觉得说你让孩子觉得说永远都有一个人在那边保护他的话，那他永远都没有，在他的心里永远都没有办法自主立足社会。
OK， 好，理解了。所以意思就是哪里都有危险，自己懂危险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好，谢谢两个孩子的妈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感谢你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喂，
Hello， 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
哎，我觉得不妥啊，也不应该。但是恭喜咱们加州啊，成了是共产主义国家哈、啊。那，哎，这为啥呀、啊？这就说明我们的政府没有能力来保卫咱们这个学生的安全。那过去怎么可以呢？你看看现在这个对边境开放。每天都几万几万的，
来，我理解哈，我们两件事不要搭在一起。我现在就说，请问一下，你支不支持家长自己雇这个花钱雇保安来保护小孩，也不是小孩啦，保护成年人、成年大学生，你支持还是不支持？
这肯定不支持，因为什么呢？这个事儿是社会的事儿，是国家的事儿，不是家长的事儿。现在是甩锅给家长，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你不同意就等于好像你不支持这个保护孩子，你支持呢，那就等于纵容了政府。政府的钱，我们老百姓的钱跑哪去了？全都被共产党。
喂，我们这里没有共产党 ，OK？ 不要这样，可以吗？你真的让我快要笑死了，跟共产党无关，可以吗？我们这里只有民主党跟共和党，行不行？共产党，我们美国有，但是不是你讲的那种社会主义的共产党 ？OK， 好不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休息一下，好不好？喘口气，喘口气。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我有另外一种看法哦。因为学校有校警跟 security。
对。
那你增加这个保镖以后，他们之间权力怎么区分？责任怎么区分？很多问题在里面，是不是变成他们两个抢饭碗呢？还是互相合作来协调来保护这个校园的安全呢？
我先问你，你出钱，你觉得你是父母，你愿不愿意出钱保护大学生？如果你的小孩在念大学的话，
我愿意出钱以后扩大学校 security police 的那个组织 ，OK，OK，、
okay?
让他们来参全来负责这个工作，而不是搞出另外一个队伍来。那以后变成怎么样子啊？这怎么样区分他们的权利、什么责任？到时候他们之间可能有个矛盾
了。那 OK， 好，理解了。所以，你是支持有警力的，但是我跟你讲是保安啊，不是保镖哈。我们中文上还是要区分一下。你刚刚讲保镖啊，自己雇保镖。雇保镖那是一个人单独的，好不好？保安的话，可能他是整体性的，好不好？谢谢你哈，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嘞？
你好，不用保安，不用保镖，开巴士就可以了吧？一部巴士载多少人？30人，一巴士就进学校。
我
放学也是巴士，谢谢。
来。你刚刚讲坐巴士我听懂了哈，但是我现在讲的是大学生。你刚刚讲的是什么国中生大家一起坐巴士，大学生连上课都不一样的时间，有人早有人晚，这个恐怕没办法，好不好？谢谢你啦。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你的看法嘞。
当然要雇个保安啊，雇个 safe bears 啦， escort 我们的宝贝啦，我们的未来的人才啦。美国人不是说我的身体我做主吗？我的宝贝我保护啊，就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对不对？你看那个参加抗议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被人家捅了，被人家抢了，能再去教育这个老太太吗？你傻瓜，你不会保护自己，对不对？这是什么乱世了吗？你没看吗？你没有被超损失950块钱，请用电脑报案。哎，如果你没有被强暴的话，也请用电脑报案。这什么世界嘛？对不对？孩子啊
，OK， 孩子啊，怎么样？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们全力保护你。
OK，
我们失败了，但是你能成功，你可以拯救美国。对，你成功以后，你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
好好好好，理解，听懂了，听懂了。OK， 这个950块钱跟强奸不能做比较哈，麻烦一下，强奸是刑事犯罪 ，OK， 是公诉罪，950块以下以上，这还要看情节，好不好？但是强奸绝对不可能电脑报案。这是公诉罪，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在公众的平台上说这些法律的事情，可能需要严谨一点，好不好？免得可能有误导大众，人家有人说真的吗？不，绝对是错的。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我觉得如果家长有钱，他请那个 security guard， 那个没人反对，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个不可能成为一种潮流，没有那么多人有钱干这种事儿，而且现在学费越来越贵，这个学校应该自个儿拨出来一些钱加强这个安保。但是呢，有的学校有安保，当那个快枪手掏枪打的时候，他们也不进去保卫，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听天由命吧。如果你实在担心，就把孩子送到澳大利亚、英国这种说英语、新西兰相对又很安全的地方，或者日本，就不要在这个糟糕的美国这种地方待着了。
停！我先讲一下哈，你刚才讲的这些所有的学校 ，OK， 所有的国家，它的好的学校，基本上世界排名的学校还是在美国，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好像我觉得现在的讨论的焦点，我觉得我们要想清楚一件事情，因为第一，它是一个公立学校 ，OK， 公立学校是纳税人出的学校，那么现在这些家长现在出了钱，花了钱以后，现在希望学校要 take over， 就是要花这个样的钱，那么学校是不愿意的，那么就跟我们公众有关系，因为他是纳税人的这个花的钱，所以你觉得呢？你要不要给学校压力，让他继续做这个事情？这是我的问题。嘿，请讲。喂，喂，挂了。OK， 好，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喂，
我是觉得这个我的两个孩子也是大学出来，也不是在最好的区域，所以这个自己家长付费用，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而且我觉得好像在美国这么多军人，为什么不能像台湾以前那种有教官呢？这么多军人可以来用这些军人在学校里啊。
Well， 这个跟每一个学校的文化也不太一样，这两个制度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军训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其实当初也被很多人批评，认为觉得你想让学校里面不是学术自由化，而是有军事的这样的东西啊，他后来其实都是被排斥，认为觉得说当初有当初的想法，现在有现在的想法。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认为呢？你如果小孩在大学念书，你愿不愿意花钱自己来雇保安？这是我的问题啦。喂，
我觉得是没有那么多父母有这么多钱能，就是说长时间来这种付这种，不是上次那个父母才十几天嘛，就花了4万块，
对，
这
四万多，
这短期不能解决问题的。
OK， 所以你觉得花钱不是个办法是吗？
不是一个办法，因为人到哪里都有这种意外可以发生，不是说只有在校园里而已。
OK， 好，谢谢。所以十几天花了四万多，你觉得？花钱不是办法哦。OK， 好，听见了，感谢你的分享哦。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你好，晚上好。
哎，你好。
我认为就是，雇佣这些保安呢，也是那个治标不治本呐。因为啥呢？应该增加这些犯罪的成本。 在法律法规上要重新的规划，严厉的制裁，才是一个出路。你也不能总是这么一味的雇佣保安吧？这一天两天，就是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你不能长期以往的这么做吧？我觉得这就是用这个保安是不是一个可行的一个方法？我应该从那个法律上应该健全一些，就是对那个犯罪的一些分子严厉再严厉一些就好了。
OK，
谢谢。
OK， 谢谢。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在线上了，请讲。Hello，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我不太同意家长雇保安，完了还要这个钱要学校出。这个事件就说明这个社会已经非常遏制了，就是说打砸抢已经成为日常，这是政府不作为、开门以道、纵容犯罪造成的。所以要治，要从根儿上治，要要求政府这个严格执法，这个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才能制止这种恶行。否则的话，每个家长这么做毫无意义。
为什么？他花钱，他接下来希望学校能够承担这样的费用，他觉得多雇一些保安，然后让纳税人
没用。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你雇保安，你是雇24小时呢，贴身呢，还是不贴身？各种等级，各种，你搞不完这种事儿。张三雇了李四，为什么不能雇？你一下弄就跟发救济金似的，你凭什么给他不给我？最后吵的是一塌糊涂，你扯不平。只有你每个家长自己愿意自己雇，那只能这样，
那
不可能扯得平的。
没有，你自己
不可能公费，
你自己家长自己雇，那就不叫保安，那叫保镖。
我在 USC 读8年书，那眼见了多少次被抢啊！也有我到银行取钱，那黑人跟着后头就要抢我。完了，我们楼下买了那时候92年手提电脑是非常新的，就很新颖，刚出来。人家几个黑人就打破了门进来，把那我楼下的那个就从天窗降下来，天降神兵一样，把那小子的电脑抢走，很残酷。我见的太多了，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了恶制。
喂，我也许你个人在念 USC 的时候碰到很多坏的事情，但是这 USC 毕业每一年好几万人啊，是吧？大部分的人都活着吧，是不是？我知道你碰到一件坏的事情，可能对你心里打击很大。我理解，我绝对能理解，因为我同学也念 Berkeley， 你知道吗？也被抢过，然后他一讲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恨得牙痒痒的。我理解，我真的理解。但是我们还是讨论这个新闻的部分了，你知道吗？好了，谢谢你的分享。来，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哦。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马兄弟，
喂，
教费。交给学校，家长啊，交那个保安费啊，保镖费啊，交给学校 donation。
OK， donation。
坐巴士一样，坐巴士出狱。
坐巴士出狱？不会吧？我们是学校，不是监狱，好不好？来，我还有时间，来接最后一位。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Hello。喂
，Hello，
是
yes， 我听得见吗？我在开车。
哦，听见。
那个，我同意，我不同意雇保镖，我觉得应该重整一下加州的这个体制，但是就是只要民主党在台上呢，可能希望不大，因为民主党最近还发表了他们的安全报告，觉得加州的安全变好了，犯罪率降低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大。加州的那个 government 就不承认加州有安全问题。
OK， 我理解，但是学校，我现在讲学校，你觉得呢？
我觉得学校更不应该，学校本来就是应该一个安全，一个应该属于一个比较安全，适合学生学习的地方。你雇个保镖怎么样？保镖在这干什么呀？
保安了，保安了，保安了，保安。你支不支持家长花钱雇保安来保护成年的大学生的安全？
那是瞎闹，那简直把学校当成什么？ 当成一个闹场了。
Okay.
到时候保安在那，保安又怎么样了？到时候跟学生搞不清楚的关系，
okay.
那种东西越弄学校越乱。
OK， 好，听见了，听见了。保安是保安，保镖是保镖，好吧，我们的中文还是要有所区分的。好啦，谢谢你。来，我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好，今天呢，我们针对于这个校园安全啊，和大家来做深入的分析啊，也就是因为发生一个新闻的事件，就是家长自己现在花钱雇保安队来保护这个成年的大学生安全哦，这个让人觉得说哇，吓了一大跳，怎么会做这个事情？那么刚才我们也接听了很多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最后的时间还有一分半的时间，我们要请今天的来宾是美国新传媒的总编辑辣敏来跟听众朋友们做个总结吧。
好，谢谢广瑜，谢谢刚才所有call in 的听众，因为就是有关这个子女的问题啊，我觉得听众都会带着一些情感去讲述这个话题，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电台的一个诉求啊，希望可以讲到大家的心里边去。那 UC Berkeley 呢，其实它每1000个学生里面就大概有24.8起的这样一个犯罪案件。嗯，如果说是从这个法理上来说，当然就是这些父母他们去组织了这样一个不专业或者说只是经过一个短暂培训就上岗的这样一个安保团队，本身呢对于校园的整体规划和整体管理来说其实可能是不是那么合理的，所以校方也是蛮担忧的。那在这个事件上，那当然这个他也是只在宿舍楼附近和男校园附近去巡逻，那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公平现象也会产生，也说不定，比方说捐钱的家长或者在这个组织里面的家长说，哎，你要不要到哪些地方多多巡逻一下，那可能就会有一个不公平现象产生啊。但是也非常理解父母的心情，因为如果说是像最近不只是这个从疫情之后的打砸抢了，这整个现在旧金山它已经成为就是大家笑称为鬼城，其实已经真的治安很乱了。我下周也要去这个湾区出差哦，我还今天也要讲到这个题目，我想 Oh my God， 我已经不想在那边多待2天了，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湾区已经不像是我几年前的那个感受的湾区了。
我们讲湾区是旧金山湾区，不是 Orange County。
对对对，旧金山的湾区，对，就已经不是曾经我认为的那个湾区感受的这个感觉，所以就觉得没有那么的感受了哈。尤其现在还有这个以色列和加沙的冲突，在校园中的冲突，那更导致了很多学生之间的这个治安问题。其实学校必须要去加强这个治安的防护，这是必须的。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美国新传媒的总编辑辣敏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您。
好，谢谢广瑜，谢谢纽约洛杉矶的听众。
好的，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咯，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那么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